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我们看刮胡二第二段哈。学佛就是向佛学习啊，以佛为我们的模范。佛怎么样学，我们就照着做。那所以真正的学佛主要有三项要点要注意。第一点就是不要只是为了后世的福乐而学习，因为我们要学习的佛呢是最圆满的觉悟者，所以他的功德啊要非常的殊胜跟圆满啊。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留意，就是不能只有为后世的福乐而学习，因为修布施、持戒等的功德呢，那如果希望来生比现在好啊，那这个就是属于增上生心啊，目的只是求来生的福报升天国啊，这只是方便，不是究竟的理想啊。但是学佛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学佛就不求来生的进步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成佛或者是我们解脱以前，我们都还是要继续修行。那在这继续修行的条件下，我们就要希望呢感得善趣啊，生人或生天，继续我们的修持，一直到功德圆满啊。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，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。所以大家要以成佛为目的的话，如真能够依法作去，那一定能做得到，只要我们有高超远大的理想而切实的遵行啊。那其实我以前也有跟大家说哈，有很多人读了导师的书啊，都会产生一种感觉啊。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说诶，我不要往生极乐世界啦，因为导师说生生世世来人间，但是现在看到人间又这么可怕啊，到底要怎么办啊？你们觉得要怎么办？来不来啊？来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这个人间啊，就是也是业力所成，对不对啊？因果业力所成，如果我们今生所结下的这一些善缘啊，跟三宝结下的法缘，以后即使我们再来人间，我们都会跟三宝在一起，不会跟这一些阿修罗啊，跟这一些好斗争的这一种恶业的众生生活在一起啊。当然我们不是要远离他们啊，只是说因为我们所修的善业跟我们的愿力呢，它会让那相应的人生活在一起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悲愿啊，再发愿来人间，那是很好的啊。那有一些人就是因为我就是有遇过这样的矛盾的心态啊，他说不要去净土，但是来人间又很可怕啊。那所以呢，我就说你不用担心，你只要好好的这个把我们的这种信愿行啊，好好的去具足它的话，那我们如果没有愿到净土，它是不会到的啦，它是不会去净土，但是我们会去很好的地方继续修行啊。那自己去到哪里？我觉得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们佛法不是讲无我吗？对不对啊？不一定要回来还要再跟你做家人啊，不一定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要嘛，对不对？很奇怪哦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为什么生人生天不够呢？因为不彻底，不究竟啊。生人间即使有财富啊，地位都是会变化无常的。好，请看第二页。那如果说升天像地势天啊，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玉皇大帝，或者是大梵天，相当于这个希伯来的耶和华上帝，也还是不圆满，还是终究有堕落的一天啊！因为福报享尽就会堕落。那相信耶和华这个上帝的人啊，一定不同意这个看法。但是导师说，我还是要讲他不彻底，很勇敢哈、啊，我们的导师，以大梵天王来说，他自己认为万物跟人类呢是他创造的，从他而生。大家如果有看注脚五哈，你就会发现哈，在《长阿含经》，不是只有大梵天王他这样想而已哦，连那一些观音天下来的人类哈，那些人类也这样想说，我是这个大梵天所生的，就是彼此的啦。他是彼此都认为哈，就是一个是能生万物，一个是被他所创造啊。那所以呢，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慢心啊，大梵天王有这样的慢心升起。那导师说，我们就要问说，天地未创造以前，是否有天地？就是我们这个天地还没有的时候啊，有没有人类？没有生以前，是否就有人类？假使没有，那为什么要创造出来呢？是不是因为太寂寞呢？那婆罗门对这个就有一个解说，说为了戏乐。老师后面的解释哈，这个戏乐呢，主要就是自我的自由、自我的满足啊，而引生这一切的。就这个是婆罗门教的解释啦哈。说为什么要创造天地，是为了实现自我的自由跟满足。那导师这里举一个例子说，这种婆罗门教的解说呢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像一个新房子太空了，觉得很空虚，所以买一些花瓶家具来装饰一下啊。所以我们的人类啊，是这个上帝装饰品耶啊。如果是按照这样讲的话，就是嘛，对不对啊？再来，如说神能够创生人类万物，这只是表示他不甘寂寞，内心空虚，内心还有问题，不能无视啊。就好像人在繁忙的时候呢，会感觉到很麻烦，希望能够独自安静的休息一下。真给他安静的休息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觉得空虚，要打个 LINE 要打个 FB 才会打发时间。这个就是静极失动啊。一般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啊。那为了自我自由的满足啊，所以有天地男女万物，弄得无边痛苦苦痛啊，真是自找麻烦啊。凡是内心有不足而有所要求，就表示内心有问题，不彻底啊。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种经典的说明呢，大梵天王有这种情况呢，导师也是要提醒我们哈。我们如果在追求任何的享受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内心没有满足呢，还有所需求的话，就证明我们内心有问题啊。学佛说到修行了生死，不但要在喧闹处能够无所不足，还要在无人处自净其心啊，能够做得到名副其实的无事道人。所以修行人呢，导师说，那不但只是要在呢这个繁华的地方能够安住，在没有人的地方他也能够安住，那这种人呢，才真正的有资格谈修行。神教所想象的神还有所求不能心安，便是要堕落的主要理由。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为正确的路子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，我们在大众的生活也可以安住身心，那自己独处的时候呢，也能够正念正知，这个才是最 最好的啊。嗯，好，第二段，前面第一段是不要为了后世的福乐嘛，哈、啊。那第二段呢是不要为了，不要只是为了自身的解脱。你看到导师的用词是不但为，对不对？不是不要哦，只是不要专一的为了自身的解脱而已。但是我们自身解脱要不要？要。前面那个后世的福乐要不要？要。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而已啊，不要唯一啊，它是要，这些都是就是路过都是可以拿的好处啦哈、啊、只是说我们不要当它是唯一啊。那自身的解脱依成佛来说，它只是一个还是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啊。那人间天上一切都不是彻底的，所以要了生死，超出人天三界啊。但这还只是自己解脱而学佛，是狭小的路，迂曲的路。佛法当然是说了生死，但要注意是自利利他啊。小乘的了脱生死好像吃醉酒昏醉以为就圆满，实际上他只是到了半路啊，如行路跑到了一段，那急急在路边休息一下啊，请看第三页。这种急于达到目的实际上更慢啊，就好像龟兔赛跑，兔子跑得快而急于睡觉休息，结果兔子不免落后啊。学佛如急于了生死，离苦得乐，只为了自己而学，那反而是一种歪曲迂回的路。这种歪曲迂回的路齁、哦、不是说它不对哦，它只是说它绕道绕远了啦。了解吗？啊，它说它绕道绕远了，它不是直达的，不是直达车，它是每站都停啊。我看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奇怪，导师那个年代也有龟兔赛跑的故事呢。导师也知道齁、哦、我是有点一下子意会不过来齁、哦、嗯。怎么这个故事有那么长久的历史哦？哦，真的有这么久哦？哦，有没有百年历史哦？对呀、啊，因为现在已经超过百年啦，只是说导师是什么年龄啦哈、哦，知道这个的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啊、哦，那前面是不但为啊，不但为后世福乐，不但为自己解脱。那第三呢是完全，这里就是完全是为了佛的大菩提而学啊。所以真正的学佛是要学习佛果的大菩提，无上菩提的啊。那这个是正确正等正觉的道路，直接的路。那说到大菩提，就是一定要信愿智慧慈悲一切圆满了，但在初学者可能还是有所偏重啊。那这里也是举了三星啊，导师也是举了三星来再跟我们分享啊。第一个，众信愿求菩提啊，众生的根性不同，多少差别，如初学而着重在信愿啊，相信佛有无上功德啊，那有无上智慧啊，无上慈悲。那对于学佛的人是能够产生信心的，以佛为理想而立愿上求菩提啊。那这一种养信佛的功德呢，在佛法的修持当中，它也是可以作为一种，它除了是产生我们信佛的信愿以外呢，就是我们对于佛的功德啊，佛法身的功德要了解得很深刻，才会产生的信愿。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向往的老师啊，或者是我们追求的这个对象，是我们了解得很完整，我们才会去追求的啦。所以我们佛的功德我们了解得够不够深，佛的功德啊，如果了解不够深的话，那我们自己就要加把劲。所以我跟我们我不晓得大家在楼下有没有看到明年的行事历哈，我们明年底也是要办禅二啊， 所以我就跟我师兄说，啊，不然我们换一个题目啊。那他就说叫我选，那我就选这个佛随念，就六念法门其中第一个就叫佛随念啊。那佛随念就是要忆念佛的功德，佛有比如说有十个名号，对不对？那十个名号就是佛的功德，十八部共法也是佛的功德啊，等等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完全的掌握佛的功德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养性的很真诚，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目标还很模糊啊，啊，嗯，所以这种学习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刮胡二，从重于智慧向法界啊。另外一类人以佛为圆满菩提的对象，他是重在智慧的修学啊。这种就是法行人啊，啊，参究宇宙万里的真理，那宇宙究竟是什么，他一定要了解的透彻啊。人生的真理是什么，那只有佛才能圆满究竟，最洞明了解一切啊。所以学佛的大智慧，从智慧的增长到达佛的地步啊。那这个是属于一般我们讲的法行人啊。啊，第三，重于慈悲，那赞叹佛的大慈悲，想到人类众生的苦痛，没有彻底救济的方法啊。那普通所说的提倡道德文化、增长经济来救济呢，都是不彻底的。只有佛的慈悲、大慈大悲才是圆满究竟，所以就要学习这种慈悲心行，向于菩提啊。因为这一种世间相对的救济呢，很多时候是这一种短暂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救济啊。真正我们要救济一个人呢，是要让他建立面对自己的一种知见，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啦啊。我们学佛也是啊，我们一直跟在师父的身边，跟在善知识的身边，不见得我们就是真正有正法的知见的啊。有时候是要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呢，或者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生死的时候，我们还有这一份知见的这种念之在之啊，才是自己的，属于自己的经验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小节。学佛的路很多，如念阿弥陀佛是重于信愿，有没有？念佛为了了解佛理而研读经典，这个是重于智慧。着重慈善救济事业是重于慈悲。这几种功德都要学，但是不管从哪里下手都可以啊。那真正的学佛呢，它是三类都要渐渐学习，以大菩提为目标啊。这三个啊，如果是按照我们前面所看到的，上一章所看到的啊，刮胡一众信愿就是庄严净土，对不对？但是导师这里是写上求菩提耶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感觉是有不一样的角度来诠释啊。那重智慧的话就是清净身心啊。那重慈悲，导师在前面那边是提到利济有情，就是叫做什么？对，利济有情嘛哈。一个是沿途，一个是熟生啊，就成熟有情啊。慈悲是成熟有情。那这里是当然就是下化众生啊哈。上求佛道就是菩提愿，下化众生就是慈悲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段，唯有人能够学佛啊。这个也是重复前面所提到的三种特胜啊。但是这里导师就是用不同的角度跟摘要来讲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，人类的特胜。一般来说，人是自尊心很强的，自尊心是很强的一般人啊。 那却都看清自己，觉得自己很渺小，不敢担当大事啊，为最高的理想而努力，这是挺错误的啊。导师觉得，因为人是很有意义的。嗯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同样的感觉哈，就跟导师所说的，人虽然是自尊心很强，但是对自己又很没有信心，大家是这样吗？是不是这样？还是你们两个都很强？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哈，这个是好事啊哈。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，对自己有信心，不看清自己是好事哈。那但是我自己，我们出家人啊，出家久了哈，像我师兄，有时跟他们互动哈，都会发现他们不再会在这种很多的这种道理上呢去坚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修行久了哈，他会拉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经验啊，就是你现实，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上，这种东西，这种道理，可不可以帮我处理我的生命的问题？我们学佛修行久了哈，都会问这个问题呀。如果我再听下去呢，这种道理，或者是这种经论，那如果对我的生活都没有改善，对我的烦恼都没有意义的话，没有改善的意义的话，那这种我还要继续学吗？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学佛久了哈，都一定要问我们自己啊。它有很多种角度的诠释，一种就是这个道理确实它不能够给我正确的道路。第二个呢，不是法的问题，是我们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可能是我们没有理解得很好，当然就不能够落实在生活啊。再来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对法的信心还不是很坚强，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个力量呢，要求自己去完全的了解啊。那这样的没有投入呢，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受用啊，也是有很大的一种考验啊。所以我看有很多修行人呢，到了一段时间呢，他都会变质。他只要一得到一些顺境哈，就是有很多人护持啊，很多人就是赞叹的时候呢，很多修行人他在那个时刻呢就会变质啊。那变质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一直在审查自己的这种修行的目标啊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其实是不容易为外境所左右的啊。嗯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自己要掌握好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佛法说，在六道众生中，地狱太苦，恶鬼饥饿不堪，哪有时间学佛？不是他们不要，是根本没有时间啊。畜生呢，又太过愚痴，不能够了解学佛啊。所以我曾经看过那个土豆啊，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寺庙，不是有一只小鸟一直在念阿弥陀佛，对吗？他们也在广传啊，这个 YouTube。那这一种他会照着念啊，或者是鹦鹉讲阿弥陀佛，他不一定他就是信佛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种畜生啊，他的那一个愚痴性很强，所以不能够以此为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。所以还是要以人啊，人为主啊。阿修罗猜疑心很强大，不能够坚信佛所说的法，加上嗔恨心很强，喜欢斗争。请看下一页。天国享福都来不及，更没有心学佛啊！所以三途八难，三途就是三恶道，八难呢就是我们注脚的八难啊，就是三恶道也含在里面啊。注脚十二有没有？八难也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长寿天，生在佛前佛后，生在边地， 生在诸根不具，或者是生邪见家，这个就属于八难啊。哎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也是生在佛后啊？我们算不算八难？算不算？为什么？哦，因为有佛法可以熏习哈。但是如果严格来说，你说算不算？勉强算。因为我有时候我看经典哈，有时候我看经典呢，我都会发现真的有佛跟我们说法跟就是现代的人，就是我们听佛说法跟听现代人说法，其实在经典的明显的差异是很大的。佛哦，他只要听他的一席话呢，他就可以让你解脱生死。佛陀的功德可以有这么圆满，你看，哎，我们讲课啊，我们讲的人自己都还没有解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要求大家要赶快解脱，有时候也是很残忍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更何况如果说好的老师，那就是大家的体会又会更不同。所以我看经典有时候看到像世尊齁，能够遇得到佛啊，真的是福报是要很大的，善根要很深厚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愿要遇到佛，真的诶，遇到佛就不一样了。再笨的人啊，佛都可以度你成阿罗汉成菩萨诶。好，我们再来继续看第一行啊。所以八难三途当中，长寿天是属于八难之一啊，所以往生天国这个是属于长寿天啊。那北传的经典都是这样说啦，只要是天啊都是长寿天啊，大智度论也是这样说，南传的不太一样啦，南传说的不太一样。因此佛经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只有人最为难得才能学佛啊。好，人有什么特质呢？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啊，这个要点啊。刮胡一，有人问神教跟佛教有什么不同？那导师说，神教呢说人间比天上好，神教啊，人间啊，不是人间不如天上，讲错了，人间不如天上，这个是神教徒说的。但是佛教呢刚好倒过来，佛教说人间更好啊。即使得了人生啊，我们既然得到了人生，就不要错过它，应该要尊重人生，发挥人的特性而努力向上，这个是佛教的特质。所以佛教跟神教不一样的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啊，因为我们讲人间好，他们讲天上好啊。那人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三特胜。所以阿含经有提到说，天上都以我们为乐土，人间为乐土。那人有三种特胜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意念胜。人在印度话中，就是在梵文Manusha， 它就是有意念的意思，这个我们前面有上过了。人的意念比什么都强，小时候的事情都还记得，那几千年的历史也能够保存下来，这是人类智慧最强的，所以才能够演化出文化啊、科学啊等等啊。由于意念而来的智力是一切众生所不及的啊，一切其他众生所不及的人类啊，不及我们人类的意念胜。所以我们的智慧啊，是要靠意念来开发的。所以大家哈，有空的话哈，真的，如果大家退休了没事干哈，除了我们到处去听课以外呢，如果还是没事干的话哈，还很多时间多出来的话哈，你不妨拿一些佛教的经典啊，或者是寄诵来背。真的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 因为我们以前的老师哈，像我也有听过那个慧明法师，就是那个法鼓山的校长，他有讲过一个经验，就是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呢，他在要通达这个瑜伽师地论啊，因为一部论要通达很难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通达这部论，而且你前后都要融会贯通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一有空就拿来看，一有空就看，而且是重复的看。所以呢，他跟很多学生分享说，他把那个大藏经哈，他去买一本，然后去影印出来，就是把它钉成小册小册的，因为一本100卷很厚嘛，所以他就把它可能是一卷还是几卷哈，钉成一小本一小本，出去等车也带在身边，哎，就是每天有空就看，每天看，看到熟哈，看到熟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说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就有关系，就互通。所以他的博士论文那么快完成哦，是有因有缘的，他是有花很多前面的功夫了。那早期我们佛教讲的这一种背诵啊，经典的背诵译词，其实也是有这个功能的。如果我们对于某一部经、某一部论哦很有兴趣，那想要通达而运用在生活的话，不如大家不妨去学习啊，把它熟悉，熟悉到呢。不要说背出来了哈，就是熟悉到你可以就是前后呼应的很好，很熟悉，别人问你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翻得到那一个地方去啊，不用在西贝塔找那么麻烦哈，一下就找得到。那这一种的话，意念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我们的智慧啊。好，再来梵行圣啊，克制情欲的冲动，为了他人的利益能够营造道德的行为，宁可牺牲自己利益他人，这个是梵行圣，梵行而来的道德，也是人类才有的。当然这一个导师是讲的比较简略哈，导师在前面梵行圣还有提到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惭愧心啦，人类有惭愧心，所以能够修梵行啊，有惭愧心啊。好，再来勇猛胜，人生存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就是堪忍的世界，什么苦都可以忍受，无论怎么困难都有办法克服，这个就是决心跟毅力，也是我们的特胜，这个也是人类很奇怪的一个特质。所以有一些东西如果是我们暂时没有办法理解的，或者是很困难的，那我们要想办法去通达它啊，不要放弃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特胜啊。好，刮胡二，这三种特胜如果用来努力作恶，你看作恶还有努力的，还有努力作恶的哈，滥用聪明就会造成大坏事，人类苦痛加深。不过种种的好事也是由这三种特胜发展出来的啊。那用于向善，就是中国所讲的三达德，就是智、仁、勇啊，就是中庸所讲的啊。好，刮胡三，大家都知道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，都能成佛。那佛性呢，在经典说有四种功德，就是智慧、慈悲、信要三昧，三昧就是禅定啊。那导师说智慧不用讲啦哈，因为智慧跟上面的梵行那个意念圣就一样嘛哈，慈悲就是德行，精进啊，就是信要啊，就一定有精进。所以导师把那个精进就是勇猛胜，慈悲就是梵行胜，那智慧是一样的，智慧就是意念胜。所以他说这个佛性的四种功德啊，人的三特胜就具足了三个，缺了哪一个？ 少了哪一个啊？佛性的四德少了哪一个？你看人的三特胜，也就是佛性四德中的三德，所以他少了哪一个德啊？三昧嘛，对不对啊？你自己写一下哈，他少了一个三昧啊。在人生中呢，其他三德是很特别发达的，也就因此人生容易修学成就，人类容易学佛啊。好，请看第五页。像唐朝这个非朽宰相说过，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，但六道中真正能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只有人啊。那佛性的功德人生最发达，所以人才能够学佛称佛啊。这个是刮胡二，刚刚是刮胡一，现在是刮胡二啊。前面第一个是谈人类的特胜，第二呢是谈从人道直去佛道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二。在学佛的方法当中，如升天得小乘果，那多半是呢迂回的路，迂回的道路啊。如修升天法，就是修天法而生在长寿天，为八难之一，障碍了学佛啊。那有的人以为学小乘法证阿罗汉果了生死后再说，小乘呢就好像中途罪名，不彻底也不迅速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走直接了当的路，就是从人的地位求生人间，一直到成佛的地步，不求升天，不求证二圣果，依人生求人生，不离人生而向于佛道，就是不离开人世做起。这个不离人世做起就是人间正行啦，就是人间正行啊，不会离开人间正行而做起啊。但是以人生修道啊，以我们这个人生来修道其实不容易的。我们这个人生其实有很多苦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这个五蕴身心有很多苦，所以要用这个五蕴身心来修行啊，要有很大很大的毅力啊。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色身修行容易吗？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累了就没有办法集中，就一定要去睡一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个身体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有的人自以为修学佛乘，那他还是要信修天地。这个天地的神秘法门哈，我去查导师的书，别的书没有提到修天地的神秘法门。如果是按照注脚成佛之道来看的话，这个可能是修天法而已啦，就是修天法，依天乘行入佛道的其中一种啊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不重智慧而专修禅定，实际上就是修天法啊。那这个待会我们再看注脚时期啦哈，我们先把上面看完啊，再看注脚。这是第一种人，就是修天法啊。这个天地我去查，有很多经典就是写地势天啊，这个天地就是写地势天啊。那或者是修天法，修禅定。第二种人就是有的没有大悲心，那虽然他研究大乘的理论，但是他还是走着小乘的路。那天法跟小乘法终究是可以转成佛道的，但是它是迂回了啊，就是走长走外去了啊，走绕远道了。 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应该要先修人法啊，不离家国的人间正行，由人直去佛道，以免世人误会啊。所以导师讲由人而直入佛道呢，也跟这个因时因地有关呐 啊。如果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偏向于修禅定的话，忽略了人间正行，也会为世人所误会啊。所以现代的众生不同，尤其是中国人重视人伦啊，所以中国佛教徒更应该从人伦道德做起。所以我们的人间正行是佛道因行的功德，那如果渐次的修学增长，那就会趋近佛的境界。所以我们不要糟蹋自己，应该利用人生短短的时间向这个目标努力行去。所以导师这句话写得很好哈，他说不要糟蹋自己啊，或者是不要看清自己，要利用这个短短的人生啊，那为这个目标努力的去做去啊，做多少算多少嘛，对不对啊？做多少算多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成佛之道啊，注脚17这一段啊。那这里呢，导师是依据太虚大师的一个方向呢，导师归纳出有三类啊。大家有看到第二段有那个出体字吗？依声闻称而入佛道，有没有？那这个种就是走先修解脱道，然后再回小向大啊，这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呢，就是修天秤行而入佛道。这个天秤行在成佛之道早就分成两类，第一个是净土行者，第二类是秘密行者啊。那往下看哦，大家再看，就是这就是天秤行者的246第六行啊，依天秤行而向于佛道的两类，都是重于瑜伽或者是三昧。定本来就是天秤法的特质，有没有啊？所以重于定的净土，或者是重于定的这个秘密行者，都是跟天秤行有关啊。好，第三类依人秤行而入佛道，那这个就是导师所强调的啊，发菩提心，修十善道，不费人间正行啊。那很多大乘的外凡位也是人间的君子善人啊，所以以人秤行而去入佛道，就是从这样开始啊。哎呀，后面要讲到的话，就要讲到第七页了。好，我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。